看讲义62页，科判刮胡三说明，修别相四念住的时候，为何是先观身，第二观受，第三观心，第四观法呢？这是根据所缘境界的粗细等级的差异。最明显、最凸显的，必然是对于修观行者最容易的下手处。如果没有足够的慧心所，能力值比较粗浅，的话，必然所缘的境界一定也是比较粗，比较明显的。因此如论文第三行提到，随境出者，应先观故。这是第一种解释。那接着，或诸欲贪于身处转，对于有种种欲染，那么有情最容易是于自己的色身生起，所以四念住，是观身。是首要的，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么贪生的原因是在于由色身能升起心乐受。那心乐受这样的欢喜喜乐的感受呢，是由于心不调。这边的不调，当然是对应于有修学者了，我们借由五欲等等的纳受，产生喜乐，那会有这样的一种欲求，是对于自己的心理层面没有足够的调伏，才会有这样的欲染，这样的耗药。好，那心为什么会不调呢？追根究底，是由于种种的烦恼尚未对治断除。那烦恼的心所是包含于法之中啊，所以这是最深细，也是最根本的。因此，观身受心法其次第，也是与对治烦恼息息相关。好，所以俱舍论在此中提供了两种说明四念处观照的次第原因。好，接着看刮胡四，四念处其主要对治四种颠倒。如一般常言，观身不净，对治净颠倒；观受是苦，对治以苦为乐的乐颠倒；观心无常，对治常颠倒；观法无我，对治我颠倒。好，所以由于颠倒有四种，所以观念住也是有四种，不增也不减。好，那于这四类中，身、受、心这三种念住为不杂缘。第四种法念住有两种情况：如果只缘取法，法念住中的法的范畴当然还是很广了。但是意思就是说，当这位修观者处于别相念住的阶段时，修学法念住时，只观法不观身受心的话，此时候称之为不杂缘，因为不掺杂其余的三种念住。如果在修学法念住的时候，除了观法之外， 也观身受心，其中的两种或三种等等，那这时候所修的法念住，即称为杂缘的法念住。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22。另外，如黑板上所提供的这个数学说明排列组合的一个算式，一个算式，这是对应讲义63页注脚22引文第三行，或二合观，或三合观，或四种观。那如果在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取的对象中，随意取两种，那总共会有6种排列组合的情况，那算的方法会应用到一个观念，称为阶乘。阶乘就是有点像惊叹号这个数学的标示。譬如说5阶乘就是代表5×4×3×2×1。那如果是7阶乘，就是7×6×5×4×3×2×1，类似这种。那么于4种中任取2种的算法呢，如黑板上的右手边上方的算式所列出了。那如果是古德所谓的三三合观，就是4种身受心法中随意取3种，总共有四种可能性。好，那么因此，不论是2二合观、3三合观，四种就4种并观，那就只有1种可能性了。那总和就是11种可能性。那这11种可能性的其中任何一种，都称为杂缘的法念住。原因是因为通明法故。比下面住的修学阶段就到此告一个段落，就最高的就是在修学法念住的时候呢，从不杂缘乃至到杂缘，那杂缘中最多的情况就是4种合观了，那由此就程序接着进入了总相念住，如论文所说的，如是熟修杂缘生等的法念住。那杂缘的法念住，最简单的当然还是2二合观了，从4种所缘境中任取2种，那慢慢的渐次提升到4种合观，那如此。4种合观做非常的形象，或者是苦的形象，或者是空的形象，或者是非我的形象，来修学这4种形象总缘4种所缘境。那这时候即是进入总相念住。那因此称为别相念住，称之为总相念住，差异点别跟总的差异点在于所缘取的对象，所关照的对象是个别的，还是4种同时并观？如果不是4种同时并观，都称为是别相念住。如果是身受心法4种同时并观，做非常乃至非我的形象会观， 方得名为总相念住。好，那么在注脚24，好，古德普光大师有引用《大毗婆沙论》所提到三义观七处善，三义观即是观五蕴、12处、18界，七处善呢？也是观，比如说以色作为代表的话，观其苦集灭道未幻离，观这七种特征呢、啊，这即是七处善。那么这两种的会观方法，在修道的阶段中，如本业引文。最后一段，问三义观七处上在哪个阶位做观呢？那普光大师的说明是，在杂缘法念住后，总相念住之前，在这个阶段可以有三义观七处善这两种会观的方式。好，那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。好，那接着请翻到讲义64页，在说明三贤位之后，接着进入四三根位，顺抉择分。请直接看到讲义65页，论约长行的解释：修习总缘共相的法念住，渐次成熟至上上品。那从此总缘共相法念住之后，有随顺于抉择的之分，这样的善根升起。如此的善根，名为暖法。为何称之为暖法呢？因为是燃烧烦恼心的圣道火其前相，就如同火升起的征兆，称之，因此称之为暖。在后文中会提到，暖这个阶位，其具备了其中一种，就是暖必至涅槃这样的属性，这样的功能，所以说是升起圣道火的前相。好，暖这样的阶段，其时程是比较长一点。因为在暖阶段的时候呢，需要具观苦集灭道四圣谛，以及具修苦集灭道底下的个别四种形象，总共16种。那这对应于之后，尤其是进入了忍位的阶段，会有减缘减行的时候，是不同的。虽然以现在这一行论文比较难以看出来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暖善根分位长，具观四圣谛，具修16形象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？主要是与后文中进入暖，哎，更正，进入冷善根的时候，会有开始减缘减行。好。那此中对于四圣谛个别修的四种形象，在卷23尚未明确的解释这16种形象的基本定义。 要等到卷二十六分别置品，如讲义六十六页注脚三十三有列出相关的出处。那聚社论提供了释迦的解释，是第十六形象的定义，在分别置品聚社论卷二十六总共陈列了释迦的解释。在此中讲义六十五至六十六页，从注脚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，先前本份讲义的编辑者引用了《阿毗昙心论》，先提供了其中的一种解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参阅。更详尽的内容留待分别置品聚社论卷二十六再做说明。如讲义六十六页论文第二行，此项差别如后当辩。好，那接着提到由暖善根在向上提升，暖善根也可以分为下中上品。这与修学、四念住等等都是一样的，会有等级上的区别。好，那等到暖善根成就圆满之时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顶位、顶法。那么，由于进入此阶段所具备的功德，以及免除的过失是与暖法、暖位是不同的，所以另外别立了一个阶段。接着请看讲义六十七页，动善根中持法最甚，如人顶固，就像人的头顶一样，因此称之为顶。这是解释成立的名称。那为何称为动善根呢？在此四种善根中，暖顶冷是第一法。四种善根中，前两种暖顶称为动善根。那么比较明确的解释，请翻到讲义八十三页。在后文中会个别做说明，因此建议可以在讲义六十七页“动善根”这个词标示，参考讲义八十三页。好，如聚社论本文倒数第三行科判 B。现在是先参阅讲义八十三页，初二善根，即是指暖顶这两种善根，是怎么样的情况会舍离呢？也可能是由退，由退失而舍，所以代表它是会退失的。好，那么如论文倒数最后一行，忍以及释第一法四善根中的后两阶位呢，即使是处于凡夫的阶段，一生亦无退故，也没有退的可能性。所以从其尚且不稳定，尚且会有退失的过患，称之为动善根，称之为动善根。相关的内容如讲义六十七页注脚三十五，大毗婆沙论将四种顺觉者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可退，第二类是不可退。在可退中的善根中，下品称之为暖，等级稍高一点的 可退善根，称之为定。如果是不可退的四种顺觉则分，顺觉则分。那如果是不可退的话，稍低点等级的称之为忍，等级高点的称之为是第一法。好，那由于顶上根是可退的顺觉则分中较为殊胜的，顶的另外一种例名的解释，如俱舍论文的第二行，或由此事进退两计，如三顶故，说明为顶。相信如果有读过《大智度论》，对于如此的解释，应该会有一种熟悉感。在解释顶堕的时候，就有提到类似的说法。好，顶善根如同卵善根一样，对于苦集灭道四谛都是需要完全会观的，而且于四谛底下共十六种形象也同时都需要完全的修学修习。好，所以暖顶这两种善根，从可退是不稳固的，以及具观四谛具修十六形象这两类的标准是非常相近的。然而在后文会提到了，顶有一种功德呢是软没有的，顶中不断善。好，那接着提到的是初安足位以及后增进位。如是软顶二种善根，初安足位为修法念住。初安足的意思呢，是指，请看到讲义六十八页。初安足是指这位修学者以前都未成过，最初以十六形象观四圣谛，以苦下的四种形象观苦，乃至以道下的四种形象观道。所以初安足的意思呢，就是指最初在任何阶位最初的阶段起某种形象观某圣谛。后增进时呢，与初安主不同，初安主只修法念处，后增进可以具修四种念处。好，那这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或者是说明，大概理解有如此的说法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是解释诸先所得后不现前，于诸先所得中不生轻重心故。这一行论文是在说什么呢？可以参考注脚39，引用顺证理论所说的，此圣家行因此善根，故于以德中不生轻重。对于过去已经获得的，由于已经拿到了，所以之后呢就不会再现起。 哦，那么接着说明的是，从顶上根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那顶上根也分成从下品往上中品，再往最高的等级上品的顶。至上品顶成就圆满之时，再进入第三个善根位，称之为人法。那为何称之为人法呢？如论文提到，于四谛里，人认可，在忍这个阶段呢，是最为殊胜的。那也许大家会怀疑，四善根中的第四个阶位是第一法，照理来讲，应该比忍更为殊胜啊，为什么这一行论文却说于四谛里人认可中此最胜呢？关键在于是第一法只观欲界所系的苦谛底下的其中一种形象，并没有观四谛。这在请大家看到讲义72页。忍上根也分成上中下品，那么到了上品忍，无间升起是第一法。那么上品忍只有一刹那，那是第一法也只有一刹那。那是第一法所缘取的，与上品忍所缘取的也一样，是缘取欲界所系苦谛。能观的形象是苦谛底下的其中一种形象。好，那总而言之，由于是第一法只缘取苦谛，并没有缘取苦集灭道是谛，因此如讲义68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所提到的，于是谛里，在四三更位中。忍位，在下品忍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是观苦集灭道四谛，还没开始减缘减行，所以说此阶位是于四谛里中人人可最胜。好，那第二个原因，又此位忍是不会退堕。那如刚才已经参考了《大愚菩萨论》，还有《俱舍论》本身都有提到，忍呢，即使是一生忍，它也不会由退而舍，所以称之为不退堕。在后文呢有提到忍另外的一种功德了，忍不堕恶趣。那此中的不退堕，不是指不堕恶趣，是指不会退失的意思，不会借由退失而舍的意思。好，那接着说明初安住以及后增进，在忍上根的时候，初安住跟后增进都只修法念住，这与软还有顶。前两善根是不同的，软顶初安住是修法念住，后增进是修四念住。但是忍善根由于要迈入去入见道，那见道的时候是为法念住，约四念住做区分的话为法念住，所以。忍善根作为衔接圣道的一个关键点，因此不论是初安住或者是后增进位，都只修法念住。 好，那么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41、讲义68至69，有引用顺证理论，或者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七也有明文的解释。好，那接着科曼瓜胡第一说明的内容。即是在讲简要的，在提到有关简缘简行的观念的哈。好，请先看论文。然此人法有下品、中品、上品的差别。那下中二品与顶法同，是具观世圣谛，具修十六行相。但是当进入上品忍的时候，是为观。欲苦，欲的意思是指欲界所系，苦是指苦圣谛，只观欲界所系苦谛所指摄的法。那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上品忍将要衔接是第一法位。好，那么。是第一法位，接着就衔接了见道位，苦法智忍，因此呢，所缘取的对象这三心，上品忍也是只有一刹那一心，是第一法也只有一刹那一心，苦法智忍也只有一刹那一心，所以这三心都只有一刹那，非常的快速，因此所缘取的境界是要一样的，没有时间转换的啦。所以所观的都是欲界所系的苦谛指摄之法。由此意准卵等善根，皆能具缘三界苦集灭道这四谛法。卵等就是指卵顶，还有包含下中这二品的忍。好，那接着底下的论文呢，就约略的说明简缘简行。在俱舍论本身对于简缘简行并没有这么繁杂的描述，如论文所提到的修止观的瑜伽师，与修学上二戒对治道。等的一圣谛的形象所缘，渐减渐略，一直达到只有二刹那二念的作意，观照思维欲界的苦圣谛，作其所缘境。待到了这个阶段，是但存二念，只存，只留。两刹那的心念，到了这个阶段，是中忍位的最后。那从此之后，一行自是指由一行相，在一刹那中，观取欲苦，这时候即是上品忍。那此善根起不相续故，是解释。唯独只有一刹那的意思，因为只有一刹那，所以不是相续不断的，因此称为是不相续。好，那俱舍论对于简缘简行大致上就简要的如此做描述。那想要详尽的了解，可以参考注脚44，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中。有引用了如顺证理论、大毗婆沙论乃至德光论师在讲义71页至72页，德光论师的解释又分成两解。那么相关的内容，如果是以德光论师的解释，可以参考今天所陈列的字卡。总共大约有6章， 第一章字卡所说明的，以苦地的四种形象，无常作为第一个形象，苦、空、非我。那如此的形象次第的陈列，在对应于，譬如说以道地底下的四个形象，道如行出这样的次第，两者间是有关联性的。在简圆简行的时候，苦的形象如果譬如说是先简非我，先简非我的形象，那对应于在一开始简道地底下的形象，就是先简的出这个形象，那其余的呢就比照办理。那在第一解中，如讲义71页第一解德光论师，可以参考字卡从第二章开始说明有关苦地的四种形象的地解。那第二种的解释，其标准是与修观者的友情本身是爱行者或者是践行者有关。那么爱行者跟践行者，就是以修观者本身是信行人或者是法行人，是这两大类的区分。那由于在大毗婆沙论中说明去入正信离身的时候，曰践行者爱行者其所观照的形象有不同，所以需要做区别。那详细的内文可以参考讲义70页至71页，70页的下方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9。譬如说如果是见行者本身是着我见，那着我见者需要以非我形象做对峙，如第一节课有提到，说一切有部非我是指能对峙我见，空形象是对峙我所见。那因此见行者分成两类，如果是我见身后者，需要最后留取的是非我形象加以对峙，那以此形象去入正信离身，所以最后保留的是非我形象。那由此呢，往前有简圆简行这种递减的情况。那怎么递减？在德光论师有两家解释，可以参考字卡。好，那么爱行者同样也分成两类，如果是我慢较为强盛者，需要以非常的形象做会观，加以对峙其我慢。一切法都不是常恒的，自身所引以为傲的种种，不论是身份地位等等，也是不常恒的。如果是懈怠较为强盛者呢，就需要观其逼迫不可爱如此的苦形象，让其修道的意愿能够强盛，懂得精进，否则会为种种苦所逼恼。好，那么一般的修学者是如此的分类，那唯独只有菩萨，菩萨本身是爱行者，却是修空形象入正信离身，如讲义70页引文最后一行。所以菩萨当然始终的菩萨主要是以世尊在过去未成佛道前做代表性，世尊本身是 慈悲深厚者，属于爱行者，但是却是观空入道。由于在阿含圣典有明文啊，当然阿含圣典所讲的空与有部所讲的空，站在中观的立场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由于阿含圣典有明文，所以有部做如此的解读会通。好，那简言简行的内容，以论文上当然很繁杂，但是义理上其实没有很难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，就请参考讲义从69页一直到72页注脚栏所列出的。那同样，如果有不清楚想要讨论的，那欢迎私底下提出啊，在课堂上，那么就不一一做说明了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72页。修学到上平等的阶段，接着往下，更正应该是说往上提升，就升起是第一法。上平等是修一形象一刹那，是第一法也是修一形象一刹那，都是只有一个心念，一下就进入了下个阶段了。所缘取的境界都是欲界所系苦地修的某一种形象。好，在注脚45《大毗婆沙论》对于说明这三个阶段其所缘跟形象的差异，请看讲义72页注脚栏引文倒数第5行。由于有部的主张是缘苦谛，然后入正性离身，所以倒数第5行论文提到，若如是说缘苦谛等后入正性离身，则有四心同一所缘同一形象。所缘所指的，在这一段论文中所指的，是指缘欲界所系法。那形象所指的是指缘苦谛底下的某一种形象。好，那因此真上忍、上平忍与是第一法，还有苦法智忍以及苦法智，都是缘欲界所系的法，所以所缘是同，而且都是缘苦谛底下的某一形象，所以形象也是同。好，那二心同一形象不同所缘，二心所指的是指苦类智忍、苦类智，这两心与缘欲苦谛入正性离身是同一形象。为什么呢？都是缘苦，但是不同所缘。为什么是不同所缘？因为是类智忍。类智，类智是指缘上二界所系，所以是不同所缘。那接着如果是进入即法智忍、即法智，所缘的是欲界所系法，所以是法智忍、法智。法所缘取的就是欲界所系法，因此是同一所缘。但是这两心呢，这两种智慧呢，是观即谛，是即法智忍以及即法智，所以是不同形象。对应于观苦是不同形象的。好，那扣除掉以上三种之外，其余的都是不同所缘、不同形象。 好，接着再请看讲义73页，解释释谛法的名称案例。释谛法因为是尚处于有漏，尚处于一生凡夫的阶段，所以称为是世间释谛法的释。那由于是世间法中最为殊胜，所以称为是第一。好，那么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有讨论，其实还有很多世间功德法，其实也强过于释谛法，但是为什么却将四善根位的第四个阶段称为是世间第一呢？这如注脚46刮胡二，因星号一。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三有提到，譬如说现观边世俗智，还有杂修禁律，以及得禁智时所修的善根，还有空空三昧乃至无相无相三昧，这些都是世间法，都不是无漏的，都是世间法。但是呢，这些的功德或者是等级，依逻辑来讲，都是强过于是第一法。那为什么立名的时候却将四三根位的第四个阶段称为是世间第一呢？底下的回应中都有提到一个观念，请看有作释说，这一家其实就可以囊括其余的关键点哦，释谛法之所以称为世间善法中的第一，因为能开圣道门。其余世间的功德法，即使在某种程度或者某个面向是强过于释谛法，然而从能开圣道门这个关键点而言，唯独是释谛法最为殊胜。所以，俱舍论文所说的是最胜故，其标准应该即如同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三所提的，是曰能开圣道门，而称之为世间第一。好，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论文最后一行，有事用力离同类因引圣道生，故名最胜。圣道本身是无漏，是第一法本身是有漏，所以是第一法并不是作为引生圣道的同类因，因为两者的属性不同，所以不是从同类因这个角度，而是从等无间缘的角度。那同样，如同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二有提到，卷三跟卷二都有提到啊。这是从等无间缘作为引生圣道，就是去入了正心离身，引生苦法智忍，而不是依据同类因这个角度，因为两者的属性截然不同，是第一法是有漏，圣道是无漏。接着请翻到讲义74页，辨明四善根的属性，如是，銮顶忍是第一法，是种善根，念住性故，或者是修法念住，或者是修四念住，如前文所说的除完逐后增进，所以称之为念住为其体性。那既然是念住性故，念住本身，四念住本身是以慧心所作为体性，那不论是从有部的正义做解读，或者是约世亲论主的 解读。虽然两者的解读慧心所与念心所的因果次第不一样，但是不论如何都是与慧心所作为念住的体性，所以是善根也是以慧心所作为体性。那接着论文说，若并其住伴呢，就是住伴是指慧心所的住伴，即除了慧心所之外也包含了五蕴。色蕴就是指有定共色，就是有五表色。好，那特别要扣除掉行运中不相应行法中的德。为什么要扣除掉德呢？物诸圣者卵等善根重现前故。那这主要是与说一切有部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根本主张有关啊。这可以参考注脚47。如引文的第三行中间开始，本起卵等为求圣道，既得圣矣，理不应起加行善根，不应该再重启，因为已经没有作用了，就是已经得了圣道成为圣者了。那修饰善根主要是为了想要进入圣道成为圣者，那既然已经获得了该目标，就不会再重启，因为重启是没有作用的，是不需要的。好，所以因此呢，如果德这个不相应行法也作为四善根的体性之一的话，就会造成圣者会有重得四善根的过失。那这主要是根据因为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那如果还有德与四善根的慧心所并其余的五蕴息息相关的话，还有德的话，这样的连接就会造成圣者会重启四善根的过失，但事实上是不会的，因为有部主张只要进入见道，就不可能会从圣者退失成为凡夫，所以不可能会有重启并四善根现前的情况发生。好，那接着下文有一段问答讨论说，那为何四沙门果从欲流乃至阿罗汉的四沙门果中，德却是作为四沙门果的体性之一。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列出讨论，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，其中就说明了四沙门果与四善根的差异点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。最后回向，请合掌。